高丽是扶余国的别种，他们的国都设在平壤城，也就是汉朝乐浪郡的旧地，距离京城长安东边5100里，东边渡海到新罗，西北渡辽水到瀛洲，南边渡海到百济，北边到漠河，东西宽3100里，南北长2000里。他们的大官叫大对卢，相当于一品官，总揽国事，任期3年一轮换，如果称职的话年限不限。交接的时候，有时如果双方不服，就各自带兵互相攻打，胜者担任。国王只是关闭宫门自守，不能控制他们。次一等的官叫太大兄，相当于正二品。从对卢往下总共有12级。地方上设置60多个城，大的城设怒萨一人，相当于都督。各城设道使，相当于刺史。下面各有辽佐，分掌各项事务。衣服服饰方面，只有国王可以用五彩带白罗做的冠，系白皮小带，冠和带都装饰黄金。尊贵的官员带青罗冠，次一等的带飞罗冠，插上2根鸟羽，并用金银装饰，衣衫是筒袖，裤子是大口，白皮带，黄皮靴。百姓穿粗布衣服，戴便帽，妇女头上加巾帼。喜好围棋和投壶的游戏，人们会踢足球。饮食用具用鞭斗、符簋、尊祖、雷喜，颇有箕子的遗风。他们居住必定依傍山谷，都用茅草盖房子，只有佛寺、神庙以及王宫、官府才用瓦。风俗是贫穷的人多，冬天都做长坑，下面烧火取暖，种田养蚕，大致和中国相同。法律有谋反叛乱的，就聚集众人拿着火炬进香烧灼他，直到全身焦烂，然后斩首，全家财产全部没收。守城时投降敌人，临阵败逃，杀人抢劫的斩首，偷东西的要12倍赔偿赃物，杀牛马的罚没自身做奴婢。大体上用法严厉，很少有犯法的，甚至路不拾遗。他们的风俗有很多不合理智的祭祀，供奉灵星神、日神、可汗神、箕子神。国城东边有一个大洞穴叫神岁，每年10月国王亲自祭祀。他们喜爱书籍，即使是看门养马的人家也在街道上建大屋，叫做中堂。子弟在未婚之前白天黑夜在这里读书习射。他们的书有五经以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自统、自灵，还有文选，尤其爱重。他们的王叫高建武，是前任王高元的一母弟弟。武德2年派使者来朝见，4年又派使者朝贡。高祖感念隋末战士大多陷在那里，5年赐给建武书信说，我恭敬地承受天命，君临天下，敬顺天神，安抚万国，普天之下都同样抚育，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安宁。你既然统辖辽东，世代作为藩属，想秉承征朔，远处遵从直贡，所以派使者跋涉山川，深述诚意，我很赞赏。如今天下安宁，四海清平，玉帛已经相通，道路没有阻塞，正要和睦相处，永敦聘问友好，各自保卫疆土，难道不是美事？只是隋朝末年连年交战，攻占的地方各自失去百姓，致使骨肉分离，家庭离散，经过多年怨恨不能排解。如今两国通和，按理没有阻隔，在这里所有的高丽人已经下令追查搜括，随即送还。在那里有我国的人，你可以放回，务必尽抚育的方法，共同弘扬人数之道。于是建武全部搜括华人，以礼相送，前后到达的有10000多人，高祖非常高兴。7年派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前去册封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并带天尊像和道士前往，为他讲老子。国王和道俗人等观看听讲的有几千人。高祖曾经对侍臣说，名和实之间理当相符合。高丽向隋朝称臣，最终抗拒炀帝，这算什么臣子？我敬重万物，不想娇贵，只具有土地，致力于安定人民，何必让他称臣，以自尊大，就下诏表达这个心意。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说，辽东之地周朝是箕子的封国，汉朝的玄兔郡罢了。魏、 晋以前晋在疆域之内，不能允许他不称臣。况且中原对于夷狄，就像太阳对于众星，理当不降尊，等同藩属。高祖才作罢。九年，新罗百济派使者控告建武，说他封锁道路，不能入朝，又相互有矛盾，屡次相互侵略，下诏员外散骑侍郎朱子奢前去和解。建武上表谢罪，请求和新罗对等派使会盟。贞观二年，打败突厥协力可汗，建武派使者奉贺，并献上封御图。五年，下诏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去收集埋葬随时战亡的骸骨，毁掉高丽所立的金棺。建武害怕讨伐他的国家，就筑长城，东北从扶余城，西南到海边1000多里。十四年，派他的太子桓权来朝见，并进贡地方特产，太宗慰劳赏赐非常优厚。十六年，西部大人盖苏文任职期间有犯法行为，各位大臣和建武商议要杀他。事情泄露，苏文就召集全部步兵，说要检阅，并在城南大摆酒食，各位大臣都来观看。苏文带兵全部杀了他们，死的100多人。焚烧仓库，随即驰入王宫，杀死建武，立建武弟弟大杨的儿子葬为王，自己立为莫离之，相当于中国的兵部尚书兼中书令的职务，从此专断国政。苏文姓钱氏，相貌很雄伟，身材魁梧，身上佩戴5把刀，左右没人敢仰视，经常让他的属官趴在地上，踏着他们上马，下马也这样。出门一定先布置一仗队，导引的人长声呼喊来避开行人，百姓害怕躲避，都自己跳进坑谷。太宗听说建武死了，为他举行哀悼，派使者持节吊祭。十七年，封他的继任王葬为辽东郡王、高黎王，又派司农丞相李玄讲带着喜书前去劝说高黎，让他们不要攻打新罗。盖苏文对玄讲说，高黎、新罗怨隙已经很久，以前隋朝来侵犯新罗，乘机夺取高黎500里土地，城邑都被新罗占据，如果不归还土地和城邑，这战事恐怕不能停止。玄讲说，过去的事怎么能追究？苏文最终不听从。太宗回头对侍臣说，莫离之贼子是杀他的君主，杀尽大臣，用刑如同陷阱，百姓稍有举动就死，怨痛在心，道路已目，出师吊民罚罪必须有名分，因为他弑君虐待百姓，打败他很容易。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将军长河等带领江淮岭辖精锐士卒4万，战船500艘，从莱州渡海直趋平壤。又命特进英国公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为副，率领将军张士贵等带领步兵骑兵6万直趋辽东。两军合适，太宗亲自统领6军来会合。夏四月，李继军渡辽，进攻盖谋城，攻克，俘获人口2万，将该城设置为盖州。五月，张亮的副将程明镇攻打沙碑城，攻克，俘虏男女8000口。当天，李继进军到辽东城，皇帝驻扎在辽泽，下诏说，近来随师渡辽，时机不是上天赞助，从军士卒骸骨相望，便于原野，实在可哀叹。掩埋骸骨的意义却是先王经典，命令全部收集埋葬。国内城和新城的步兵骑兵4万来援救辽东，江夏王道宗率领骑兵4000迎击，大破敌军，斩首1000多级。皇帝渡辽水，下诏拆毁桥梁，以坚定士卒的决心。皇帝到辽东城下，看见士卒挑担子填壕沟，皇帝分担最重的，亲自在马上拿着，随从官员惊惧感动，争相携带送到城下。当时李继已经率兵攻打辽东城，高黎听说唐军有抛车，能抛300斤石头到1里之外，非常害怕，就在城上堆积木头，建造战楼来抵御飞石。李继用抛车发射石头攻击城池，所遇都崩溃，又推撞车撞击城楼，没有不倒的。皇帝亲自率领精锐骑兵1万多和李继会合，包围该城。不久南风很猛，命令放火焚烧城西南楼，火势蔓延城中，房屋都烧尽。战士登城，贼军大溃，烧死1万多人，俘虏其精锐士兵1万多人，将城改为辽州。 当初皇帝从定州命令每几十里设置一座烽火台，一直连接到辽城，与太子约定攻克辽东就点燃烽火。当天皇帝命令点燃烽火传入边塞，军队驻扎在白崖城，命令攻打，又为大将军李斯摩中弩箭，皇帝亲自为他吮血，将士听说了没有不敢动激励的。该城依山临水，四面险绝，李绩用撞车撞击，飞石流矢像雨一样落在城中。六月，皇帝到城西北，城主孙伐英暗中派使者请求投降，说我已经愿意投降，但其中有怀二心的人。皇帝下诏赐给旗帜，说一定投降就插在城上。伐英把旗帜插在城上，高丽人以为唐兵登城了，就全部投降。当初辽东陷落时，伐英请求投降，随后又反悔，皇帝恼怒他反复，答应将城中人物分赐给战士。到这时，李绩对皇帝说，战士奋勇争先，不顾见识，是贪图虏获，如今城即将攻克，为什么又允许他们投降，岂不是辜负了将士的心意？皇帝说，将军的话是对的，但是纵兵杀戮，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我不忍心。将军麾下有功的人，我用库中财物赏赐他们，希望凭借将军赎回这一城。于是接受投降，俘获侍女一万，精兵2400，将该城设置为延州，任命孙伐英为延州刺史。我军渡辽时，莫离之派加师城700人戍守盖谋城，李绩全部俘虏了他们，这些人都请求随军效力。太宗说，谁不想用你们的力气，但你们的家都在加师，你们为我作战，他们将被杀害，毁掉一家的妻子儿女，求得一个人的效力，我不忍心，全部释放回去。皇帝车驾进驻安石城北，列营进兵攻打。高丽北部怒萨高延寿，南部怒萨高惠真率领高丽瓦舍部众150000来援救安石城。贼军中有对卢，年纪老经验多，对延寿说，我听说中原大乱，英雄并起，秦王神武，所向无敌，于是平定天下，南面称帝，北夷请服，西戎献款。如今倾国而来，猛将锐卒都聚集在这里，他的锋芒不可抵挡。如今之计，不如按兵不战，旷日持久，分派骁勇精锐，断其粮草运输，不过10天，军粮必然用尽，求战不得，想归无路，这是不战而取胜。延寿不听从，带兵直进。太宗夜里召集诸将，亲自指挥，派李绩率领步兵骑兵15000在城西岭列阵，长孙无忌率领牛敬达等精兵11000作为骑兵，从山北金峡谷出击，冲击敌军后方。太宗亲自率领步兵骑兵4000，暗中鼓角，偃旗息鼓，奔赴贼营北边的高峰之上，命令各军听到鼓角声就一起出动。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在朝堂旁边设置受降墓，说明天5时在这里接受降虏了。于是率军前进。第二天，延寿只看见李绩的军队，想和他交战。太宗远远望见无忌军队尘土扬起，命令鼓角齐鸣，旗帜齐举。贼众非常恐惧，要分兵抵御，但阵势已经混乱。李绩用步兵长枪10000攻击，延寿部众败退。无忌纵兵从后面攻击，太宗又从山上下来，带兵逼近，贼军于是大溃，斩首10000多级。延寿等率领残部依山自保，于是命令无忌、李绩等带兵包围，拆除东川桥梁，以断绝归路。太宗暗配慢行，观察贼军营垒，对使臣说，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挥手就败，这是天助我啊。于是下马2次拜谢上天。延寿等跪着前行，叩头请命。太宗挑选怒萨以下酋长3500人，授予军职，迁到内地，收押漠河3300人，全部活埋，其余部众放回平壤，获得马3万匹、牛5万头、明光甲5000领，其他器械与此相当。高丽国震惊，后来皇城和营城都自动拔除，几百里没有人的踪迹。于是命名所登的山为祝壁山，另将作监制作破阵图，命中书侍郎许敬宗写文章刻石以记功，授予高延寿鸿胪卿，高惠真司农卿。张亮又与高丽在建安城下再战， 都打败了他们，于是设置长围来围攻。八月，军队转移到安市城东驻扎，李绩随即进攻安市，带着延寿等投降的部众在城下扎营招降。城中人坚守不动，每次看到太宗的旌旗必定登上城墙擂鼓呐喊抗拒。皇帝非常愤怒，李绩说请求破城之日将男子全部诛杀。城中人听闻后人人都拼死作战，于是命令江夏王李道宗修筑土山攻打城的东南角，高丽人也加高城墙增筑女墙来对抗。李绩攻打西面，命令抛石车和撞车摧毁城楼和女墙，城中人随着城墙崩塌立即立起木栅栏。李道宗用树枝包裹泥土堆积城山，中间开辟五条道加上木头，再覆盖泥土在上面，昼夜不停逐渐逼近城墙。李道宗派果毅、都尉傅福爱率领队兵在山顶防备敌人，土山自高处延伸排挤城墙，城墙崩塌。恰逢傅福爱私自离开所部，高丽100人从崩塌处出战，于是占据土山并挖断它，堆积火把环绕盾牌来巩固防守。太宗大怒，斩杀傅福爱示众，命令诸将进攻，三天未能攻克。太宗因辽东仓储不多，士卒寒冷受冻，于是下诏班师。经过那座城，城中都屏声稀奇，城主登城拱手辞别。太宗嘉奖他坚守，赐给绢100匹，以勉励士军的节操。当初攻陷辽东城时，其中抗拒王师因没为奴婢的14000人一并先集结在幽州，准备分赏给将士。太宗怜悯他们父母妻子一朝分离，命令有关部门按他们的价值用布帛赎买，赦免为百姓。那些人欢呼的声音三天不停。高延寿自投降后常常叹息，不久因忧虑而死。惠贞最终到了长安。20年，高丽派使者来谢罪，并进献2位美女。太宗对使者说，回去告诉你的君主，美色是人所看重的，你所进献的确实美丽，但怜悯他们在本国离开父母兄弟，留下他们的身体却忘了他们的亲人，爱他们的美色却伤了他们的心，我不接受，一并归还。22年，又派右武卫将军薛万彻等人前往青丘道讨伐，薛万彻渡海进入鸭绿水，前进攻破博卓城，俘获很多。太宗又命令江南制造大船，派陕州刺史孙福家招募勇敢之士，莱州刺史李道玉运送粮食和器械，贮存在乌虎岛，准备大举讨伐高丽。尚未出发而皇帝去世。高宗继位，又命令兵部尚书任雅相、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等人前后讨伐，都没有大功而回。乾封元年，高藏派他的儿子入朝，在泰山下陪位。同年盖苏文去世，他的儿子南生代为莫离之，与弟弟南建、南产不和，各自树立朋党，相互攻击。南生被两个弟弟驱逐出走，占据国内城死守，他的儿子献城到朝廷请求哀悯，诏令左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率兵接应他。南生脱身来投奔，诏授特进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兔郡公。11月，命令司空英国公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副将郭代峰等人征讨高丽。2年2月，李继渡过辽水到达新城，对诸将说，新城是高丽西部边境的镇城，最为要害，如果不先屠取，其余城池不易攻下。于是率兵在新城西南据山驻扎，边攻边守，城中窘迫，多次有人投降，从此所向客劫。高藏和南建派太大兄南产帅首领98人，池伯藩出来投降，并请求入朝。李绩以礼接待，南建仍然闭门固守。总章元年9月，李绩又转移营地到平壤城南，南建连续派兵出战，都大败。南建部下捉兵总管曾信成秘密派人到军中，答应开城门做内应。过了5天，信成果然开门，李绩率兵进入，登城擂鼓呐喊，焚烧城门楼，四面火起，南建窘迫危急，自杀未死。11月，攻下平壤城，俘虏高藏、南建等人。12月，到达京师，在含元宫献俘，诏令因高藏政令不由自己出，受司平太常伯。南产先投降，受司宰少卿。 蓝剑发配流放黔州。蓝生因向导有功，受右卫大将军封变国公，特进如故。高丽国就分为五部，有城176座，户697000。于是分其地设置9个都督府，41个州，100个县，又设置安东都护府来统辖。提拔其酋长中有功的人，授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百姓。于是派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守，其后颇有逃散。一凤年间，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住安东，镇守本藩为主。高藏到安东，暗中与漠河相通谋叛。事情被发现，召回，发配流放邳州，并分别迁徙其部众，分散到河南、陇右各州，其中贫困体弱的留在安东城旁。高藏在永淳初年去世，追赠魏卫青，下诏送到京师，在协力墓左侧赐给藏地，并为他树碑。垂拱二年，又封高藏孙宝元为朝鲜郡王。胜利元年，晋授左阴阳卫大将军，封为忠诚国王，委托他统摄安东旧户，事情最终没有实行。二年，又授高藏之子德武为安东都督，以统领本藩。从此，高丽旧户在安东的渐渐减少，分别投奔突厥和漠河等，高氏军长于是断绝了。南生在宜凤初年死于长安，追赠滨州大都督。儿子献成受右卫大将军，兼令羽林卫上下。天寿年间，武则天曾从宫内拿出金银食物，让宰相和南北衙文武官内挑选善于射箭的五人一起赌射。内史张光甫先推让献成为第一，献成又推让右御前卫大将军薛土摩之，摩之又推让献成。接着献成上奏说，陛下命令挑选善于射箭的五人，所得的人多不是汉官，臣恐怕从此以后没有汉官擅长射箭的名声了，恳请停止这次射赌。武则天赞许并听从了他。当时酷吏来俊臣曾经向献成索求财物，献成拒绝不答应，于是被来俊臣诬陷，捏造他谋反，亦杀了他。武则天后来知道他的冤屈，追赠右羽林卫大将军，按礼仪改葬。白几国本是扶余的别种，曾经是马韩故地，在京师东6200里，位于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到新罗，西渡海到越州，南渡海到倭国，北渡海到高丽。齐王所居有东西两城，所设置的内官有内臣左平，掌管宣纳事务；内头左平，掌管库藏事务；内法左平，掌管礼仪事务；卫士左平，掌管宿卫兵事务；朝廷左平，掌管刑狱事务；兵官左平，掌管在外兵马事务；右外至六代方，管辖十郡。其用法，叛逆者处死，没收其家产；杀人者，以三名奴婢赎罪；官员受贿及盗窃者，三倍追赃，仍终身禁锢。所有赋税及封土所产，多与高丽相同。齐王穿大袖子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围饰、素皮带、乌皮靴，官员都穿绯色衣服，银花饰冠，百姓不得穿绯色紫色衣服。岁时服蜡，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书都依照中华之法。武德四年，齐王扶余张派使者来进献果下马。七年，又派大臣奉表朝贡。高祖嘉奖他的诚心，派使者就册封为代方郡王、百济王。从此每年派使朝贡，高祖慰劳赏赐很丰厚。继而因诉讼高丽封锁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下诏派朱子奢前去和好。又互相与新罗世代为仇敌，多次互相侵伐。贞观元年，太宗赐其王喜书说，王世代为军长，抚有东藩，海隅遥远空旷，风涛艰险阻隔，忠诚之志，直贡相济，尚怀享美善之道，非常佳位。朕自承天宠命，君临天下，思弘王道，爱育百姓，舟车所通，风雨所及，期望各遂其幸，都是安宁。新罗王金真平是朕的藩臣，王的邻国，每每听说派遣军队征讨不息，平氏兵威安于残忍，很违背期望。朕已对王直信服及高丽新罗使者全部敕令通和，都允许和睦。王必须忘却从前怨恨，体察朕的本怀，共同笃厚邻国之情， 立即停止兵籍。傅于章于是派使者奉表陈谢，虽然外称顺命，内心实际仇视如故。11年，派使者来朝进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待慰劳他，赐彩帛3000段及锦袍等。15年，傅于章去世，其子义慈派使者奉表告哀。太宗穿素服哭吊，追赠光禄大夫，赠铸丧物200段，派使者册命义慈为柱国，封代方郡王、百济王。16年，义慈起兵攻打新罗40余城，又发兵防守，与高黎和亲通好，图谋夺取党项城，以断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派使者告急请救，太宗派司农丞相李玄讲携带书信告谕两番，是以祸福。到太宗亲征高黎，百济怀有二心，城虚攻破新罗10城。22年，又攻破其10余城。数年之中，朝贡于是断绝。高宗继位，永徽2年，才开始又派使者朝贡。使者回去，将喜书给义慈说：至于海东3国，开国已久，并列疆界，地域确实犬牙交错。近代以来，岁节闲徙，战争迭起，几乎没有安宁岁月。于是使三韩百姓命悬刀俎，直戈泄愤，早晚相继。朕代天礼物，身家怜悯。去年王吉高礼、新罗等使者都来入朝，朕命令释放这些仇怨，更敦和睦。新罗使金法敏奏书说：高礼、百济唇齿相依，竞相举兵，亲逼交质，大城重镇都被百济吞并，疆土日益缩小，威力一并衰懈。请求下诏百济，令归还所侵之城，若不奉诏，即自兴兵夺取，只要得到故地，即请求交合。朕因其言顺，不可不许。从前齐桓公是列土诸侯，尚且保存王国，何况朕万国之主，岂可不体恤微藩？王所兼并的新罗城池都应归还其本国，新罗所获百济俘虏也遣还王，然后解除患难，消散纷争，收藏兵器，停止战争，百姓获得休养生息之愿，三番无战争之劳。相比流血边庭，积尸疆场，耕织并废，侍女无聊，岂可同日而语？王若不听从进退，朕也按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也令约束高礼不许远向救援。高黎若不成命，即令契丹诸藩渡辽泽进入超略。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慎谋划良策，不要留下后悔。6年，新罗王金春秋又上表说：百济与高黎莫合轻骑北界，已失30余城。显庆5年，命令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伐，大破齐国。俘虏义慈及太子龙、小王孝衍、伪将58人等送到京师，皇帝责备后宽恕了他们。齐国就分为5部，统辖37郡、200城、76万户。至此，于是分齐地设置雄津、马韩、东明等5个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令右卫郎将王文度为雄津都督，总兵镇守。义慈是亲以孝行闻名，友爱兄弟，当时人号称海东曾。到京城，数日去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魏卫青特许其旧臣前往哭吊，送葬到孙浩、陈叔宝墓侧安葬，并为他树碑。王文度渡海时去世。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率众占据周流城叛乱，派使者前往倭国，迎立前王子扶余峰立为王，其西部、北部都翻城响应。当时郎将刘仁愿、刘镇百济府城，道琛等引兵包围，待方州刺史刘仁轨代替文度统众，便到征发新罗兵和气救援人员，转战而前，所向皆克。道琛等在雄津江口立2栅来抵抗官军，刘仁轨与新罗兵四面夹击，贼众退走入栅，阻于水桥狭窄，落水即战死万余人。道琛等于是解除对人员的包围，退保人存城。新罗兵士因粮尽引兵而还，当时是龙朔元年3月。于是道琛自称领军将军，福信自称双层将军，招纳诱降叛逃之人，势力更加扩张。他们派人告诉刘仁轨说：听说大唐与新罗立下誓约，百济人不分老少，全部杀掉，然后把百济的土地交给新罗，与其受死，还不如战死。 所以我们聚集起来自我防守而已。留人鬼写信详细陈述祸福，派使者去小谕他们。道琛等人依仗人多势众，骄横傲慢，把留人鬼的使者安置在客馆，传话说，你的使者官职小，我是一国大将，不应该亲自参见。没有回信就打发了使者。不久福信杀了道琛，吞并了他的军队，扶余峰只负责主持祭祀而已。二年七月，刘仁院、刘仁轨等人率领留守的军队，在雄津以东大败福信的残余部队，攻克了支罗城以及隐城、大山、沙井等营寨，斩杀俘虏很多。于是分兵镇守。福信等人认为针县城临江高险，又处于交通要冲，增兵防守。刘仁轨率领新罗军队趁夜逼近城池，四面攀爬城墙而上，到天亮时攻入并占据了该城，斩首800级，于是打通了新罗运粮的道路。刘仁院于是上奏请求增兵，皇帝下诏征发资清来海四州的7000士兵，派左威卫将军孙仁师率领渡海前往雄津，以增强刘仁院的军队。当时福信已经专揽兵权，与扶余峰逐渐互相猜忌。福信假称生病，躺在洞窟中准备等扶余峰来探病时偷袭杀了他。扶余峰察觉后率领亲信突袭杀了福信，又派使者前往高黎和倭国请求派兵对抗官军。孙仁师在中途迎击打败了他们，于是与刘仁院的军队会合，兵势大振。于是孙仁师、刘仁院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陆军前进，刘仁轨以及别将杜爽、扶余龙率领水军和粮船从雄津江前往白江，与陆军会合，一同奔向周留城。刘仁轨在白江口遇到扶余峰的军队，四次交战都获胜，烧毁了他们的400艘船，敌军大败溃散，扶余峰脱身逃走。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人率领侍女和倭人一起投降，百济各城都重新归顺。孙仁师与刘仁院等人整军返回，皇帝下诏命刘仁轨代替刘仁院率兵镇守，于是任命扶余龙为雄津都督，送他回国与新罗和亲，以招抚其残余部众。麟德二年八月，扶余龙到达雄津城，与新罗王金法敏、杀白马结盟，先祭祀神祇和山川之神，然后歃血。过去百济先王迷惑于逆顺之礼，不敦睦邻国友好，不和睦亲姻，勾结高黎，交通倭国，共同施行残暴，侵削新罗，破城图意，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天子怜悯一物失所，可怜百姓无辜，多次派遣使者劝其和好，但他们依仗险阻，自恃遥远，武慢天道。皇天震怒，恭敬地行吊民伐罪之师，经其所指，一战而大定。固然应当毁其宫室，污其宅地，作为后世的警戒，色缘把本，垂训后代。但是怀柔讨叛是前王的令典，新王既绝是往哲的通规，做事必须效法古训，记载于典籍。所以历前百济太子私驾正卿扶余龙为雄津都督，守护其祭祀，保其丧子，依靠新罗长久作为与国，各自消除旧恨，结好和亲，功成诏命，永远作为藩属。还派遣使节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刘仁院亲临劝谕，详细宣布成命，以婚姻约定，以盟誓申明，杀生歃血，共同蹲守始终，分灾续患，恩如弟兄，敬奉伦英，不敢失坠。盟誓之后，共同共保艰难。如果有气性不衡、三心二意、兴兵动众、侵犯边陲、民神见察、降下百殃、子孙不昌、社稷无守、祭祀灭绝，不留余泪。所以制作金书铁器，藏于宗庙，子孙万代无人敢犯，神明听之，享受而赐福。这是刘仁轨写的盟文。歃血完毕后，将碧帛埋藏在坛下的极地，把盟书收藏在新罗的宗庙。刘仁院、刘仁轨等人返回后，扶余龙畏惧新罗，不久也回到京师。宜凤二年，任命扶余龙为光禄大夫、太常员外卿、兼雄津都督、代方郡王，令他回到本土安抚余众。当时百济本土荒废毁坏，逐渐被新罗占据，扶余龙最终不敢回到旧国而去世。他的孙子敬在武则天时期袭封代方郡王，受位为卿。 百济的土地从此被新罗和渤海瓦舍瓜分，百济的种族于是断绝。新罗国本是卞韩的后裔，这个国家在汉代是乐浪郡的地界，东面和南面都濒临大海，西面与百济接壤，北面与高丽相邻，东西千里，南北二千里，有城邑村落。国王居住的地方叫京城，周长七八里，有卫兵三千人，设有狮子队，文武官员共十七等。国王金真平隋文帝时被授予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武德四年派使者朝贡，唐高祖亲自慰问，派通直散骑侍郎宇文素前往出使，赐予玺书以及画屏风，仅采三百段，从此朝贡不断。其风俗、刑法、衣服与高丽、百济大致相同，但朝服崇尚白色，喜欢祭祀山神，石器用柳杯，也用铜和瓦。国人多为金、蒲两姓，异姓不通婚，重视元旦，互相庆贺宴饮，每逢这天拜日月神，又重视八月十五日设音乐宴饮，赏赐群臣在庭院中射箭。妇女头发绕头，用彩帛和珠子做装饰，头发很长很美。唐高祖听说海东三国就有怨隙，互相攻伐，因为都是藩属，务求和睦，于是问他们的使者结怨的原因。使者回答说，以前百济攻打高丽，到新罗请求救援，新罗发兵大破百济，因此结怨，常常互相攻伐。新罗得到百济王，杀了他，怨仇从此开始。武德七年，派遣使者册封金真平为柱国，封乐浪郡公、新罗王。贞观五年，派使者献上两位女乐人，都是黑发美色。唐太宗对侍臣说，朕听说声色的娱乐不如喜好德行，而且山川阻隔遥远，他们思念故土是可想而知的。近日林毅进献白鹦鹉，尚且懂得思乡，请求回国，鸟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朕怜悯他们远道而来，必定思念亲戚，应该交给使者，听任他们回家。这一年金真平去世，没有儿子，立他的女儿善德为王，宗室大臣以及总揽国政，诏令追赠金真平为左光禄大夫，赐丧物二百段。贞观九年，派使者持节册封善德为柱国，封乐浪郡公、新罗王。贞观十七年，派使者上言，高丽、百济多次相互攻袭，新罗丧失数十城，两国联兵，意在灭亡臣的社稷，仅派陪臣归命大国，请求派偏师救助。太宗派向李玄讲带着玺书赐给高丽说，新罗委命于国家，从不缺朝贡，你与百济应当立即停兵，如果再攻打，明年当出师攻打你国了。太宗将要亲征高丽，诏令新罗聚集兵马接应大军。新罗派大臣领兵五万人进入高丽南界，攻打水口城，使之投降。贞观二十一年，善德去世，追赠光禄大夫，其余官封不变。于是立他的妹妹贞德为王，加授柱国，封乐浪郡公。贞观二十二年，贞德派他的弟弟国相伊赞子金春秋及其儿子文正来朝见，诏令授金春秋为特进，文正为左武卫将军。金春秋请求到国学观看是殿礼和讲论，太宗于是赐给他自己写的《温汤》和《晋祠碑》以及新撰的《晋书》。将要回国时，令三品以上官员设宴饯行，礼仪优厚。永徽元年，贞德大破百济军队，派他的弟弟法米上报。贞德于是织锦作五言《太平颂》进献，其词曰：大唐开鸿业，巍巍黄油昌，止戈容易定，修文济百王，统天崇禹师，礼物体含章，深人携日月，抚韵脉陶唐，翻旗祭赫赫，征鼓和煌煌，外夷为命者，减负背天央，淳风凝幽险，遐迩尽城祥，四时和玉竹，七曜寻万方，为月祥宰府，为地任忠良，武三成义德，招我唐家光。皇帝嘉奖他，拜法敏为太府卿。永徽三年，贞德去世，为他举哀，诏令金春秋继位，立为新罗王，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封乐浪郡公。永徽六年，百济与高丽、漠河率兵侵犯新罗北界，攻陷三十余城， 金春秋派使者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雄津道大总管，统帅水陆十万军队，又令金春秋为于一道行军总管，与苏定方讨平百济，俘虏齐王扶余一词献于陛下。从此新罗逐渐拥有高丽、百济的土地，其疆域更加广大，西面到达大海。龙朔元年，金春秋去世，诏令其子太傅卿法敏继位，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乐浪郡王、新罗王。龙朔三年，诏令以齐国为姬陵州都督府，授法敏为姬陵州都督。法敏在开耀元年去世，其子郑明继位。垂拱二年，郑明派使者来朝，并上表请求一部唐礼以及杂文章。武则天令有关部门抄写吉凶要理，并在文馆慈林中选取涉及龟戒的文章，编成五十卷赐给他。天寿三年，郑明去世，武则天为他举哀，派使者吊祭，册立其子李弘为新罗王，又令媳妇辅国大将军邢抱涛为大将军、姬陵州都督。李弘在长安二年去世，武则天为他举哀，辍朝两日，派使者立其弟新光为新罗王，又袭兄将军、都督之号。新光本名与太宗同，先天年间武则天改了他的名。开元十六年，派使者来进献方物，又上表请求派人到中国学习经教，皇帝同意了。开元二十一年，渤海蛙蛇渡海入侵登州，当时新光的族人金丝兰先前因入朝留在京师，被拜为太仆员外卿，至此派他回国发兵讨伐漠河，又加授新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开元二十五年，新光去世，诏令追赠太子太保，又派左赞善大夫行书代理鸿胪少卿前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媳妇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行书将要出发时，皇帝作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官都赋诗送行。皇帝对行书说，新罗号称君子之国，很懂文书，类似中华，因为你学问好，善于讲论，所以选你出使此地，到那里要阐扬经典，让他们知道大国儒教的兴盛。又听说那里的人善于下棋，于是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继英为行署的副手。行署等人到达后，深受藩人敬重，该国棋手都在杨继英之下，于是厚赠行署等人金宝和药物等。天宝二年，承庆去世，诏令派赞善大夫魏耀前往吊祭，册立其弟献英为新罗王，并袭其兄官爵。大历二年，献英去世，国人立其子钱运为王，又派大臣金隐居奉表入朝，进贡方物，请求加册命。大历三年，皇帝派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次子金于代归崇敬持节带着册书前往吊祭册封，以钱运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又册封钱运母为太妃。大历七年，派使者金标石来贺正旦，授魏卫员外少卿，放还。大历八年，派使者来朝，并进献金、银、牛黄、鱼牙纳、朝霞等物。大历九年至十二年，连年派使者来朝，有时一年两次。建中四年，钱运去世，无子，国人立其上相金良相为王。贞元元年，授良相检校太尉、都督姬陵州刺史、宁海军使、新罗王，又令户部郎中盖勋持节册命。同年，良相去世，立上相敬信为王，令袭其官爵。敬信是堂兄弟。贞元十四年，敬信去世，他的儿子先于他去世，国人立敬信的嫡孙俊雍为王。贞元十六年，授俊雍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韦丹到达运州，听说俊雍去世，其子仲兴即位，诏令韦丹返回。永贞元年，诏令派兵部郎中袁继方持节册封仲兴为王。元和元年十一月，放回担任宿卫的新罗王子金献忠回到本国，并加授侍秘书监。三年，新罗派遣使者金立奇来朝拜。同年七月，金立奇上奏说，贞元十六年，奉诏册封陈已故的国王金俊雍为新罗王，母亲申氏为太妃，妻子舒氏为王妃。册封使韦丹走到半路，得知金俊雍去世，册书便退回，存放在中书省。如今臣回国， 恳请将册书交给臣带回去。皇帝下令，金俊雍等人的册书应让鸿胪寺从书省领取，到鸿胪寺宣读，授予金立奇，让他供奉回国。同时赐给新罗王叔金彦生门籍，让新罗国按惯例配给。次年，新罗派遣使者金禄贞等人来朝进贡。五年，王子金宪章来朝进贡。七年，金仲兴去世，拥立他的宰相金彦生为王，派遣使者金昌南等人来报丧。同年七月，授予金彦生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持节大都督纪灵州诸军事，兼持节冲宁海军使，上柱国新罗国王，册封金彦生的妻子甄氏为王妃，并赐给宰相金崇宾等三人门籍，也令新罗国按惯例配给。同时任命直方员外郎、摄御史中丞崔廷持节前往调剂并册立，以新罗王子金世信作为副使。11年11月，新罗入朝的王子金世信等人遭遇狂风，漂流到楚州盐城县境内，淮南节度使李雍上报朝廷。这一年，新罗发生饥荒，其百姓170人到浙东求食。15年11月，新罗派遣使者来朝进贡。长庆二年12月，新罗派遣使者金柱弼来朝进贡。宝历元年，新罗王子金兴来朝。太和元年4月，新罗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五年，金彦生去世，立其继位儿子金景辉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使持节大都督纪灵州诸军事，兼持节冲宁海军使。新罗王册封金景辉的母亲普氏为太妃，妻子普氏为妃，命太子左玉德兼御史中丞袁继持节前去调剂册立。开成元年，新罗王子金义从来谢恩，并担任宿卫。二年四月，让他返回藩国，赐给物品后送走。五年四月，鸿胪寺上奏新罗国报丧，其质子及年满因回国学生共105人全部放回。会昌元年七月，皇帝下令归国的新罗官员、前任新罗宣慰副使、前兖州都督府司马、赐妃于代金云卿，可任淄州长史。倭国就是古代的倭奴国，距离京城14000里，在新罗东南的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住，东西方向走5个月，南北方向走3个月，世代与中国有交往。这个国家居住没有城墙，用木头做栅栏，用草盖房子。四面小岛有50多个国家，都附属他。他们的国王姓阿美氏，设立一个大帅，检查各国，都敬畏归附。设官有12等，那些打官司的人匍匐着上前。这里女人多，男人少，颇有文字，习俗敬重佛法，都赤脚，用一幅布遮挡身体前后。贵人戴锦帽，百姓都梳着锥髻，没有冠带。妇女穿纯色裙子，长腰襦，头发束在脑后，佩戴银花，长8寸，左右各几只，以表明贵贱等级。衣服的样式很像新罗。贞观五年，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太宗怜悯他们路途遥远，命令有关部门不要让他们每年进贡，又派新州刺史高表人持节前往安抚。高表人没有安抚远方的才能，与王子争论礼节，没有宣读朝廷命令就回来了。到22年，又依附新罗上表来通报起居情况。日本国是倭国的另一支，因为它位于太阳旁边，所以用日本作为国名。有的人说倭国自己厌恶其名不雅，改名为日本。有的说日本本是小国，吞并了倭国的土地。那些入朝的人大多自夸自大，不按实际情况回答，所以中国对此有疑问。又说他的国界东西南北各数千里，西界、南界都到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界限，山外就是毛人之国。长安三年，日本国大臣朝臣真人来进贡地方特产。朝臣真人相当于中国的户部尚书，戴敬德冠，冠顶有花，向四面分散，身穿紫袍，用帛做腰带。真人喜好读经史，会写文章，仪容举止温文尔雅。武则天在灵德殿设宴款待他，授予司善卿，然后放他回国。开元初年，又派遣使者来朝，并请求派儒士教授经书。皇帝下诏让四门助教赵玄默到鸿胪寺教他们，他们就送给赵玄默宽服布作为束修之礼。 上面写着白圭元年条布，人们也怀疑它是假的。他们所得到的赏赐全都用来购买书籍，航海回国。其中副使朝臣仲满仰慕中国风俗，因此留下不走，改姓名为朝衡，历任左补阙、仪王友。朝衡留在京城50年，喜好书籍，后放他回乡，却逗留不去。天宝12年，又派遣使者进贡。上元年间，提升朝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贞元20年，派遣使者来朝，有留学生举免试，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日本国史判官高阶真人上奏说，前边的学生学业稍有成就，希望回归本国，请允许与臣一起回去。皇帝同意了。开成4年，又派遣使者来朝进贡。铁勒、契丹、西视为瓦蛇、渤海瓦蛇、乌罗浑。铁勒本是匈奴的别支，自从突厥强盛，铁勒各部离散，部众渐渐减少衰弱。到武德初年，有薛延陀、契必、回纥、兜波、古力干、多兰各、普古、拔野古、铜锣、浑部、思杰、胡薛、西杰、阿爹、白等部分散在沙漠以北。薛延陀自称本来姓薛氏，其祖先攻击灭掉延陀而吞并其部众，因此号称薛延陀部。他们的官制、兵器以及风俗大体上与突厥相同。当初大业年间，西突厥处罗可汗开始强大，铁勒各部都臣服于他，但处罗征税没有限度，薛延陀等各部都怨恨，处罗大怒，诛杀他们的酋帅100多人。铁勒相继反叛，共同推举契必哥棱为义务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汗山以北。又推举薛延陀以师伯为野系小可汗，居住在淹没山以北。西突厥社会可汗强盛起来，薛延陀、契必两部都去掉可汗的称号而臣服于他。回纥等六部在玉都君山的向东归属于始毕，以师伯所部在金山一带的向西臣服于叶护。贞观2年，叶护可汗去世，他的国家大乱。以师伯的孙子叫宜南，率领他的部落7万余家归附突厥。遇到协力可汗政治衰败，宜南率领他的部众反攻协力，大败协力。于是协力部下朱信很多叛离协力，归附宜南，共同推举他为主，宜南不敢接受。当时太宗正图谋对付协力，派遣游击将军乔世旺从小道携带册书拜宜南为珍珠皮加可汗，赐给鼓和大旗。宜南非常高兴，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又在大漠以北的玉都君山下建立牙帐，在京城西北6000里，东到漠河，西到叶护，南接沙漠，北到巨轮水、回纥、拔野古、阿爹、铜锣、普古等大部落都归属他。3年，宜南派遣他的弟弟统特勒来朝，太宗优厚的安抚接待，赐给宝刀和宝鞭，对他说，你部中有犯大罪的，就用鞭子抽他。宜南很高兴。4年，平定突厥协力之后，北方边塞空虚，宜南率领他的部落向东返回故国，在都尉前山以北独罗河以南建立牙帐，在京城北面3300里，东到市为，西到金山，南到突厥，北临瀚海，就是古代匈奴的故地，有精兵20万，立他的两个儿子为南北部。太宗也因为他强盛，担心成为后患。12年，派遣使者准备礼仪册命，拜他的两个儿子都为小可汗，表面上是表示忧愁，实际是要分散他的势力。恰逢朝廷立李斯摩为可汗，安置他的部众在漠南地区。宜南内心厌恶李斯摩，很不高兴。15年，太宗巡幸洛阳，将要祭祀泰山。宜南在国内谋划说，天子祭祀泰山，万国必定汇集，兵马都聚集，边境空虚，我在这时攻取李斯摩，如同摧枯拉朽。于是命令他的儿子大杜舍统领20万军队，驻扎在白道川，占据善阳岭，来攻击李斯摩的部落。李斯摩派遣使者求救，皇帝下诏让英国公李济、蒲州刺史薛万彻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前往救援。越过白道川，到达青山，与大杜舍相遇。追击了几个月，到达诺真水，大杜舍知道无法逃脱，于是在相隔5里的地方列阵。在此之前， 薛延陀攻击沙波罗及阿史那舍尔等人都是靠不战取胜。等到他们将要前来侵犯时，先在国中讲习武士，教习步战。每五人让其中一人经过战阵训练的人牵马，而四人上前作战。战胜后就把马给他们用来追击奔逃的敌人。如果接应失当，则处以死罪，没收其家属，赏给作战的人。到这时就施行这个办法。突厥兵先交战就退却，薛延陀乘胜追击。李绩的军队阻击，薛延陀万箭齐发，射伤我方的战马。于是命令下马步战列阵，率领数百名手持长矛的士兵组成队列，一齐奋力冲击，薛延陀部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领数千骑兵俘获那些牵马的人。薛延陀部众失去马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大肆纵兵攻击，斩首三千多级，俘获马一万五千匹，铠甲器械辎重不计其数。大杜舍只身逃跑，薛万彻率领数百骑兵追赶，没有追上。其余部众大败奔逃，相互践踏而死的很多，尸体遍布原野。疑难于是请求与突厥讲和，并派遣使者谢罪。16年，疑难派遣他的叔父沙波罗尼敦策金来请求通婚，进献马三千匹。太宗对侍臣说，北狄世代作乱，如今薛延陀强横，必须及早处置。朕仔细考虑，只有两个办法，挑选十万军队攻击并俘虏他们，消灭凶恶的贼寇，百年无事，这是一个办法。如果答应他的请求，用婚姻来结交，放松缰绳加以笼络，也足够保持30年安定，这也是一个办法。不知道哪个为先？司空房玄龄回答说，如今大乱之后，创伤还未恢复，况且战争凶险，是圣人谨慎对待的事情。和亲的政策实在是天下的大幸。太宗说，朕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果能够对他们有利，难道会吝惜一个女儿吗？于是答应把欣欣公主嫁给他，并征召疑难准备亲迎的礼仪，又颁布诏书将要巡幸灵州与他相会。疑难非常高兴，对他的国中说，我本是铁勒的小首领，天子立我为可汗，如今又嫁公主给我，皇帝亲自到灵州，这也足够了。于是向各部征收养马作为聘礼。有人劝说疑难说，我薛延陀可汗与大唐天子都是一国的君主，哪里有自己去朝拜的，如果被拘留，后悔就来不及了。疑难说，我听说大唐天子圣德远扬，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来归附，我诚心归服，希望得以见到天颜，死而无憾。然而沙漠以北的地方一定会有主人，舍弃我另找别人，本来就不是大国的计策，我的决心已定，不要再多说了。于是劝说的人就停止了。太宗于是派遣使者接受他的养马。然而疑难先前没有府库，在国内征敛往返将近万里，既然要渡过沙漠，没有水草，养马大多死亡，于是延误了期限。太宗于是停止巡幸灵州。不久他的聘礼养马送到，已经损耗将近一半。议论的人认为，夷狄不能用礼义来对待，如果聘礼没有备齐就与他们通婚，或许会轻视中国，应当要求他们备足礼仪，于是下诏断绝婚姻。随后李斯摩多次派兵侵略薛延陀，薛延陀又派突利师攻击李斯摩，到达定襄掠夺一番离去。太宗派英国公李绩救援，见敌人已经出塞而回。太宗因薛延陀多次与李斯摩交兵，下诏书责备他们。19年，太宗对薛延陀的使者说，告诉你们可汗，我父子一起东征高丽，你们如果能够侵犯边境，只管来。疑难派遣使者道歉，又请求发兵帮助军队，太宗用褒奖的诏书答复并制止了。这年冬天，太宗攻下辽东各城，击破祝壁山阵势，而高丽莫离之暗中让莫和诱惑欺骗疑难，用厚利引诱疑难，设伏不敢行动。不久疑难去世，太宗为他举行哀悼。疑难的小儿子四叶护拔卓袭杀他的哥哥突利师可汗而自立，这就是协力聚力削杀多弥可汗。拔卓性情贬急急躁，统御下属没有恩惠，杀了许多人，他的下属不倾覆。这时又因太宗还在辽东，于是发兵侵犯夏州，将军执师司隶击败他们，俘虏其部众数万人，拔卓轻骑逃走，不久被回纥杀死，宗族几乎死尽。其余部众还有五六万逃窜到西域， 又有各部首领相互攻击，各自派遣使者归顺朝廷。贞观二十年，太宗派遣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担任汉海道安抚大使，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率领突厥兵，代州都督薛万彻、瀛州都督张俭、右骁卫大将军弃璧合力各自统领所部兵马，分路并进。太宗亲自驾临灵州，为各路军队声援。不久，李道宗渡过沙漠，遭遇薛延陀残余部众数万人前来抵抗，李道宗击败了他们，斩首一千多人。薛万彻又与回纥相遇，两位将领各自派遣使者宣示安抚怀柔之意。其酋长见到使者，都叩头欢呼，请求入朝。太宗到达灵州，铁勒各部相继来到的有数千人，并请求设立州县，北方荒漠全部平定。太宗下诏说，只有上天最为伟大，与他品德相合的人不会违背，说大地厚实，体察其仁德的人广受覆盖，所以能治理八方，覆盖天地，振起绝代的英明，完成天下所有能做的事。那个匈奴与天地开辟一同产生，占据龙庭，与上古帝王并列。建岳自称骄子，在紫宸殿分裂天阶，仰望对应毛头星，在黄极抗拒大礼。回顾远古，能无力制约。自从我君临天下，至今二十年，以渺小之身统一天下。起初在黎明勤劳，最终达到太平盛世。过去临时派遣偏师，就擒获了协力。现在开始弘扬庙堂策略，已经消灭了薛延陀。虽然挥师出征，没有越过交殿，前锋所到才覆盖边塞。长远策略风行，已在金辉之外震动，扬威如电闪，远照沙场之外。铁勒各部、回纥、葫芦、四立发等，总计100多万户，散居北海，远处派遣使者现身归附，请求同列户籍，设立州郡，收服他们的汉海。全部纳入疆域，解开他们的变发，都带上冠带，上应辛卯归于东井的分野，下覆盖跌陵，纳入南山的原右。自混沌以来，从未听说吴江的基业永远留给后代。古人不能达到的，现在已吞并；前王不能屈服的，现在都消灭了。这实在是史书所未有，古今的壮观，岂是我一人能独自处理？这是因为上天的灵佑积福，赐予太康宗庙的威灵，成就了这次平定。应立即准备礼仪，祭告清庙，并向天下颁布。此后，薛延陀向西逃窜的部众共同推举宜南的侄子多摩之为伊特兀师可汗，率领部落7万多人向西回归故地。于是去掉可汗的称号，派遣使者上表，请求居住在玉都君山以北。太宗下诏让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抚，而铁勒各部一向服从薛延陀的部众，等到多摩之到来，九姓的酋长没有不感到危险恐惧的。朝廷议论担心成为弃北的祸患，又命令英国公李继进兵讨伐攻击。李继率领九姓铁勒的20000骑兵到达天山，多摩之看到官军突然到来，惊慌害怕，不知怎么办，并且听说赵使萧四业在回纥中，于是请求投降。萧四业和他一起到达京师，太宗下诏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赐给田宅。多摩之进入国家后，铁勒酋长暗中了解他的部落，仍然怀有二心。李继于是纵兵追击，前后斩首5000多人，俘虏男女3万多人。贞观22年，弃璧、回纥等10多个部落因为薛延陀灭亡逃散殆尽，于是相继归附唐朝。太宗各自根据他们的土地选择他们的部落，设置为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蒲谷部为金辉都督府，多兰葛部为燕然都督府，拔野谷部为幽灵都督府，铜锣部为龟灵都督府，思节部为庐山都督府，浑部为高兰州，胡薛部为高阙州，西节部为姬路州，阿爹部为姬田州，弃璧部为渝西州，思节别部为代陵州，白溪部为智延州，一共13州。任命他们的酋长为都督、刺史，赐给玄金鱼作为福信，又设置燕然都护来统领他们。这一年，太宗因为铁勒各部都归附，下诏赐京城百姓大宴3天。永徽元年，薛延陀首领中先前逃亡的请求归国，高宗改至西潭州来安抚他们。到武则天时期，突厥强盛，在漠北的铁勒各部 逐渐被突厥吞并。回纥、契必、思节、浑部迁徙到甘州、凉州地区。那个古力干北边距离大海，离京城最远，自古没有与中原交往。贞观年间派遣使者来朝贡，太宗派遣云辉将军康苏密前往安抚，并设置他们的地方为玄雀州。不久又派遣使者跟随康苏密入朝，进献两马十匹。太宗认为这些马奇特俊逸，为他们取名，号称十骑，第一匹叫腾霜白，第二匹叫角雪葱，第三匹叫宁禄葱，第四匹叫玄光葱，第五匹叫绝波鱼，第六匹叫飞霞镖，第七匹叫发电翅，第八匹叫流金翼，第九匹叫鳌林子，第十匹叫奔红翅。又写文章来叙述此事。自从薛延陀叛乱后，朝贡就断绝了。契丹居住在黄水以南、黄龙以北，是鲜卑的旧地，在京城东北5300里，东边与高丽相邻，西边与西国接壤，南边到瀛州，北边到室韦。冷行山在他们的国土南边，与西溪山相对，土地面积2000里。他们追逐打猎往来，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他们的军长姓大贺氏，拥有士兵43000人，分为8个部落。如果有征发，各部落都必须商议同意，不能单独行动。打猎时各部落分开，作战时一起行动。原本臣服于突厥，喜欢与西人争斗，不利就逃到青山和鲜卑山自保。他们的风俗，死者不见坟墓，用马车送入大山，放在树上，也没有丧服期限。子孙死了，父母早晚哭泣，父母死了，子孙不哭。其他风俗与突厥相同。武德初年多次侵扰边境，武德二年入侵平州，武德六年他们的军长多罗派遣使者进贡名马和风雕，贞观二年他们的军长摩会率领部落前来归降。突厥协力可汗派遣使者请求用梁师都交换契丹，太宗说契丹和突厥本来是不同的民族，现在来归降我，为什么要索要他们？师都本来是中原人，占据我的州城，作为盗贼，突厥无故容纳他，我军前往讨伐，就前来救援，估计不久自然会被擒获消灭，即使不能得到，终究不会用契丹交换。太宗征伐高丽，到达瀛州，会见契丹的军长和老人等，赏赐物品各有等级，任命他们的藩长库哥为左武卫将军。贞观22年，库哥等部落都请求归附，于是设置松漠都督府，任命库哥为左领军将军兼松漠都督府都督，无极县南，赐姓李氏。显庆初年又授予库哥为左监门大将军，他的曾孙户莫离，武则天时期历任左卫将军兼检校弹汉州刺史，封归顺郡王。另外契丹有另一部落的酋帅孙敖曹，最初在隋朝任职为金子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漠河酋长突地基一起派遣使者归附，太宗下诏在瀛州城旁安置，授予云辉将军代理辽州总管。到他的曾孙万荣，垂拱初年多次授予右御前卫将军、归成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年间，万荣与他的妹夫松漠都督李敬忠都被瀛州都督赵惠亲临侮辱，二人于是起兵杀死赵惠，占据瀛州作乱。李敬忠就是哭哥的后代，历任右武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武则天恼怒他们的叛乱，下诏改万荣的名字为万斩，敬忠为敬灭。敬灭不久自称无上可汗，任命万斩为大将，前锋攻占地盘，所向披靡，10天之内兵力达到数万，进逼潭州。武则天诏令右金吾大将军张玄玉、左阴阳卫将军曹仁师、司农少卿麻仁杰率兵讨伐，与万斩在西峡石谷交战，官军战败，张玄玉、麻仁杰都被贼军俘虏。又命令下官尚书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鸿辉领兵70000接续，与万斩在东峡石谷交战，王孝杰在阵中陷没，苏鸿辉丢弃铠甲逃跑，万斩乘胜率领部众进入幽州，杀害掳掠官吏百姓。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武攸宜派遣副将讨伐，不能攻克，又诏令左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武义宗为大总管，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诈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30万讨伐。不久李敬灭死去，万斩带领他的部众。 万斩又派遣别帅骆务整和阿小为游军前锋，攻陷冀州，杀死刺史陆宝基，屠杀官吏子女数千人。不久西河突厥的部众从背后袭击，掳掠他们的幼弱。万斩抛弃他的部众，率领轻骑数千人向东逃跑。前军副总管张九杰率领数百骑兵设伏拦截。万斩穷途末路，于是带领他的家奴轻骑连夜逃跑到陆河东岸，解安在树林下休息，他的家奴杀了他。张九杰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东都，从此他的余众投降了突厥。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师活因为莫绰政权衰落，率领部落归附。李师活就是李敬忠的堂弟，于是重新设置松漠都督府，封师活为松漠郡王，授予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都督。他所统领的八个部落各自根据原来的酋帅授予刺史，又用将军薛太督军来镇抚。第二年，师活入朝，玄宗封宗室的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嫁给他。开元六年，师活去世，玄宗为他举行哀悼，追赠特进。师活的堂弟缩固带领部众，派遣使者册立，并让他继承兄长的官爵。缩固的大臣可突于骁勇，很得人心，缩固谋划想除掉他。可突于反攻缩固，缩固逃奔瀛州。都督许清旦命令薛泰率领骁勇500人，又征调西王李大辅和缩固合兵讨伐可突于。官军不利，缩固、李大辅、林震都被可突于杀死，薛泰被活捉。瀛州府震惊恐惧，许清旦移军西进入榆关。可突于立缩固的堂弟郁于为主。不久又派遣使者请罪，玄宗于是下令册立郁于，让他继承缩固的官爵，并赦免可突于的罪。开元十年，郁于入朝请求通婚。玄宗又封堂妹夫帅更令慕容嘉宾的女儿为燕郡公主嫁给他，并封郁于为松漠郡王，授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兼靖西军经略大使，赐物千段。郁于返回藩地，可突于来朝，被授予左羽林将军，跟随玄宗巡幸滨州。第二年，郁于病逝，弟弟吐于带领部众，继承兄长的官爵，又以燕郡公主为妻。吐于与可突于又互相猜忌阻隔。开元十三年，吐于携带公主前来投奔，便不敢返回，改封为辽阳郡王，于是留在京城担任宿卫。可突于立李敬忠的弟弟少固为主。这年冬天，玄宗车驾东巡，少固道行在所，于是跟随到泰山下，被授予左羽林军员外大将军、靖西军经略大使，改封广化郡王，又封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嫁给他。少固返回藩地，又派遣可突于入朝，进贡地方特产。中书侍郎李元洪不以礼相待，可突于样样不乐地离去。左丞相张说对人说，这两藩必定会叛乱。可突于人面兽心，唯利是图，掌握国政，人心归附，如果不有理笼络，必定不会再来了。开元十八年，可突于杀死少固，率领部落并胁迫西众投降突厥，东华公主逃奔平卢军。于是玄宗下诏中书舍人席宽、给事中薛侃等人在京城及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分道招募壮勇之士，以中王李俊为河北道行军元帅讨伐，但军队最终没有出发。开元二十年，玄宗下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李一为行军副大总管，领兵与幽州长史赵韩章出塞击败他们，俘获很多。可突于率领部下远逃，西众全部投降，李一于是班师。第二年，可突于又来侵扰掳掠。幽州长史薛楚玉派遣副将郭英杰、吴克勤、乌之义、罗守忠率领精锐骑兵万人，并带领降服的西众追击。军队到达榆关都山之下，可突于率领突厥兵抵抗官军。西众于是怀有二心，散走据守险要。官军大败，乌之义、罗守忠率领部下逃回，郭英杰、吴克勤战死阵中，他们的部下6000多人都被贼军杀死。玄宗下诏以张守圭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来经略。可突于逐渐被张守圭所逼迫，派遣使者假装投降。不久又犹豫不决，率领部众逐渐向西北，准备投靠突厥。张守圭派遣管祭王回等人到部落招降小玉。当时契丹牙关李过哲与可突于分掌兵马，感情不和，王悔秘密引诱他， 李过哲夜间率兵斩杀可突于及其支党数十人。23年正月，将可突于的首级送到东都，下诏封过哲为北平郡王，授予特进，简教松漠州都督，赐给锦衣一套，银器十件，绢彩3000匹。当年过哲被可突于的余党泥里杀害，连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被杀，只有一个儿子赐前逃到安东得以幸免，被授予左骁卫将军。天宝十年，安禄山诬告契丹酋长想要反叛，请求举兵讨伐。八月，调集幽州、云中、平卢的几万人马到黄水以南的契丹衙署与他们交战，安禄山大败而回，死了几千人。到12年，契丹又投降归附。直到贞元年间，常常隔一年来修藩臣之礼。贞元4年，契丹与西人一同侵犯我镇武，大肆掠夺人口牲畜后离去。9年、10年，又派遣使者来朝见，大首领毁落拽和以下的人各授予官职后放回。11年，大首领热苏等25人来朝见。从这以后到元和、长庆、保利、太和、开城年间，时常派遣使者来朝贡。会昌2年9月，夏志书说，契丹新立的王屈术可封为云辉将军，代理右武卫将军员外至同正元。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奏说，屈术等人说契丹旧时使用回纥的印信，如今恳请奏报朝廷，请求赐给国家的印信，批准了，用奉国契丹之印作为印文。西国是匈奴的别种，居住的地方也是鲜卑的旧地，就是东湖的地界，在京城东北4000多里，东边接契丹，西边到突厥，南边到白狼河，北边到士为国，从瀛州西北的饶乐水到他们的国家。有能作战的士兵3万多人，分为5部，每部设置4京1人，风俗与突厥相同，总是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业，迁徙没有固定地点，居住有毡帐，同时用车作为营垒，牙帐中常有500人持兵自卫。此外的部落都散居在山谷中，没有覆水，他们的人善于射猎，喜欢与契丹交战。武德年间，派遣使者来朝贡。贞观22年，酋长可渡者率领他的部落归附内地，于是设置饶乐都督府，任命可渡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为楼烦县公，赐姓李氏。显庆初年，又授予右监门大将军。万岁通天年间，契丹反叛后，西人部落归突厥管辖，两国常互为表里，号称两藩。景云元年，其首领李大甫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睿宗嘉奖他，宴请赏赐非常丰厚。延和元年，左羽林将军简教幽州大都督孙简率领12万兵马袭击西人部落，军队驻扎在冷行，前军左骁卫将军李凯洛等人与李大甫交战，我军大败。孙简害怕，不敢进军救援，派遣使者假报李大甫说，我奉皇帝命令来此招抚宣谕藩江，李凯洛等人不接受节度而擅自用兵，请求斩杀他们来谢罪。李大甫说，如果奉皇帝命令来招抚宣谕，有什么国家的信物？孙简率领军中的曾伯1万多段以及袍带送给他。李大甫说，将军可以南归，不要惊扰。孙简的军队渐渐失去步武，李大甫于是率领部众逼近他们，因此大败，士兵死伤数万。孙简和副将周以替被李大甫俘获，送到突厥莫绰那里，一同遇害。开元3年，李大甫派遣他的大臣岳苏梅洛来请求投降，下诏重新设立其地为饶乐州，封李大甫为饶乐郡王，仍授予左金吾员外大将军、饶乐州都督。5年，李大甫与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师活一起请求在柳城依旧设置瀛州都督府，皇上听从了，命令太子詹氏江师度充任使者监督工程，一使8000多人。当年李大甫入朝，下诏封从外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嫁给他为妻，赐给物品1500匹，派遣右领军将军李继持节送回藩地。8年，李大甫率兵救援契丹，战死，他的弟弟鲁苏继立。10年，鲁苏入朝，下诏让他承袭其兄的饶乐郡王，又金吾员外大将军兼保塞军经略大使，赐给物品1000段，仍以固安公主为妻。但公主与嫡母不和，互相告发，下诏令他们离婚，又以成安公主的女儿为氏，为东光公主，嫁给他为妻。14年， 又改封鲁苏为奉城王，授予右羽林军员外将军。18年，西人部众被契丹牙关可突于胁迫，再次反叛投降突厥。鲁苏不能控制，逃到榆关，东光公主奔回平卢军。当年秋天，幽州长史赵韩章征发清夷军兵攻打西人，打败了他们，斩首200级。从此西人部众渐渐归降。20年，西安王李一奉诏讨伐叛西，西人酋长李师、索高等率领其部落5000丈来投降，下诏封李师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同正，仍充任归义州都督，赐给物品10万段，将他的部落迁移到幽州境内安置。天宝5载，又封齐王梭固为昭信王，仍授予饶乐都督。自大历以后，朝贡按时到来。贞元4年7月，西人和视为侵犯镇武。11年4月，幽州奏报击退西人6万多人。元和元年，齐王饶乐府都督，袭归城王梅洛来朝见，加授检校司空，放回藩地。3年，任命西人首领索地为右武威卫将军同正，充任谭苏两州游弋兵马使，仍赐姓李氏。8年，派遣使者来朝见。11年，派遣使者进献名马。此后每年朝贡不断，有时1年中来2、3次。按照旧例，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西、契丹2藩使。自治德以后，藩臣多擅自占据封地，朝廷优待宽容他们，他们力求自保，不产生边事，所以2藩也很少侵扰。每年朝贺，常得派遣几百人到幽州，则挑选其酋长30-50人赴京，在麟德殿引荐，赐给金帛后遣回，其余的都停留安置在馆舍，成为常例。视为是契丹的别类。居住在月河以北，齐国在京城东北7000里，东到黑水漠河，西到突厥，南接契丹，北到大海。齐国没有军长，有大首领17人，都号称漠河符，世代统管其部众，并依附于突厥。兵器有角弓和苦矢，特别善于射箭，时常聚集打猎，事情结束就散去。他们的人定居，没有赋税，有时建造小房子，用皮覆盖在上面，聚集在一起居住，多到几十上百家。刻木为犁，不加金属刀刃，人拉着来耕种，不懂得用牛。夏天多雾雨，冬天多霜雪。蓄养是以狗和猪，饲养后吃掉，用他们的皮做皮革，男女都用来做衣服。披散头发，衣襟左眼，家中富裕的人在脖子上佩戴5色杂珠。婚嫁的方法，男子先到女子家服役3年，因此得以迎接新娘。服役期满后，女家分给财物，夫妻同车而行，击鼓跳舞，一同回家。武德年间，进献地方特产。贞观3年，派遣使者进贡封雕，从此朝贡不绝。又说视为我唐朝有9部。所谓岭西视为山北视为黄头视为大儒者视为小儒者视为婆窝视为乐北视为骆驼视为都在柳城郡的东北，近的3500里，远的6200里。如今视为最西与回纥接界的是乌素固部落，在巨伦伯的西南。往东有一塞梅部落，再往东有塞河之部落。这个部落有2马，人口也多，居住在绰河以南，那条河当地称为胭脂河。再往东有河解部落，再往东有乌罗户部落，又有那里部落。在东北有山北视为，在北有小儒者视为，在北有婆窝视为，东面有岭西视为，在东南到黄头视为。这个部落兵强，人口也多，东北与达构接壤。岭西视为北面又有讷北之视为，这个部落较小。乌罗户东北200多里，那河以北有古乌丸的移民，如今也自称乌丸国。武德贞观年间也派遣使者来朝贡。其北大山以北有大视为部落，这个部落傍着望见河居住。那条河发源于突厥东北界的巨伦伯，弯弯曲曲向东流，经过西视为界内，又向东京大视为界内，又向东京蒙兀视为的北面，洛祖视为的南面，又向东流与那河、呼汉河汇合，又向东京南黑水漠河的北面、北黑水漠河的南面，向东流入大海。乌丸东南300里，又有东视为部落，在月河以北。那条河向东南流，与那河汇合。 开元、天宝年间连年或隔年入贡，大历年间也频繁派遣使者来进贡。贞元八年闰十二月，是为都督和谢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太和五年至八年，共三次派遣使者来。九年十二月，是为大都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开成、会昌年间也派遣使者来朝贡不绝。瓦舍是肃慎之地，后位称为物极，在京城东北六千多里，东到大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临室围。齐国共有几十个部落，各有酋帅，有的依附于高丽，有的臣服于突厥。而黑水漠河在最北方，尤其以勇猛快捷著称，常常依仗其勇力，总是成为邻近的祸患。习俗都编发，生性凶悍，没有忧虑悲伤，尊重壮年而轻视老人。没有房屋，都依山傍水掘地为穴，在上面架上木头，用土覆盖，形状像中原的坟墓，聚集在一起居住。夏天就出来随水草迁徙，冬天就进入穴中居住。父子相承，世代为军长。习俗没有文字，兵器有角弓和苦矢。他们蓄养是一株，妇人有几百口猪，吃猪肉而穿猪皮。死人挖地埋葬，用身体衬着土，没有棺椁之类的用具，在尸体前杀掉所剩的马设祭。有一个酋帅叫突地基，隋末率领骑部一千多家归附内地，安置在瀛州。炀帝授予突地基金子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年，派遣密使朝贡，将其部落设置燕州，仍以突地基为总管。刘黑闼反叛时，突地基率领所部赶赴定州，派遣使者到太宗处请求接受调度，因战功封为失国公，又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适逢高开道引导突厥来攻打幽州，突地基率兵阻击，大败敌军。贞观初年，授予右卫将军，赐姓李氏，不久去世。其子李景行身材魁梧，武力过人。麟德年间历任瀛州都督，其部落有家童几千人，凭借财力在边疆称雄，被夷人畏惧，多次升迁为右领军大将军，任积石道经略大使。吐蕃论亲邻等率领十万人入侵黄忠，李景行的士兵正在砍柴，一向没有防备，忽然听说贼兵到来，于是竖起旗帜敲响战鼓，打开城门等待。吐蕃怀疑有伏兵，最终不敢前进。上元三年，又在青海击败吐蕃数万人，降下玺书慰劳加冕，多次受职为镇军大将军，代理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永淳元年去世，追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从此以后，有的酋长亲自来，有的派遣使者来朝贡，每年不断。其中白山的部族一向依附于高丽，在收复平壤之后，部众多进入中原，密多、安居、古氏等部也因高丽破灭后奔散衰弱，后来没有消息了。即使有遗留的人，也都成为渤海国的边户。只有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各部又以南北来称呼。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求在黑水漠河境内设置黑水军，接着又用最大的部落作为黑水府，仍以其首领为都督，各部刺史隶属其下。中原设置长史，到其部落监督管理。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成，授予云辉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押使，从此朝贡不断。渤海瓦舍大作戎本是高丽的别种。高丽灭亡后，大作戎率领家属迁居瀛州。万岁通天年间，契丹李敬忠反叛，大作戎与瓦舍起四比羽，各自率领逃亡之人向东奔逃，据守险要以自固。李敬忠死后，武则天命又御前卫大将军李凯固率兵讨伐其余党，先攻破斩杀起四比羽，又渡过天门岭来追击大作戎。大作戎聚合高丽漠河的部众来抵抗李凯固，朝廷军队大败，李凯固脱身而回。适逢契丹及西都投降突厥，道路阻绝，武则天不能征讨，大作戎于是率领其部众向东据守桂楼的旧地，占据东牟山筑城而居住。作戎骁勇善战，善于用兵，瓦舍部众以及高丽的残余势力逐渐归附于他。胜利年间，他自立为镇国王，并派使者与突厥相通。他的领地在瀛州以东两千里，南面与新罗接壤。 月西瓦蛇东北到黑水漠河，地域方圆2000里，编入户籍的百姓有10多万户，能作战的士兵数万人。风俗与高丽、契丹相同，颇有文字和记载。中宗即位后，派侍御史张行吉前往招抚慰谕。作荣派儿子入朝侍奉，朝廷准备册封他，恰逢契丹与突厥连年侵犯边境，使命未能传达。睿宗先天二年，派郎将崔兴前往册封作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并将他所统辖的区域改为呼汉州，加授他为呼汉州都督。从此作荣每年都派使者入朝进贡。开元七年，作荣去世，玄宗派使者调剂，于是册立他的嫡子贵楼郡王大武义承袭父亲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呼汉州都督。14年，黑水漠河派使者来朝，朝廷下诏将他们的领地设为黑水州，并设置长史，派使者镇守安抚。大武义对其部署说，黑水途经我的辖境，才与唐朝相通，以前他们请突厥的兔屯都会先告知我，一同前往，如今不与我商议，就直接请求唐朝的官员，必定是与唐朝合谋，想从腹背攻击我。于是派他的同母弟弟大门义以及舅舅仁雅发兵攻打黑水。大门义曾作为人质到京师，开元初年回国，这时他对大武义说，黑水请求唐朝的官员，我们就要攻打他们，这是背叛唐朝。唐朝人多兵强，比我方强万倍，一旦结怨，只会自取灭亡。从前高丽全盛之时，有30多万强兵对抗唐朝，不肯臣服，唐朝大军一到，全部覆灭。如今渤海的部众比高丽少好几倍，却想要违背唐朝，此事万万不可。大武义不听，大门义率兵抵达边境，又上书坚持劝谏。大武义发怒，派堂兄大一下代替大门义统兵，征召大门义回来，想要杀他。大门义于是抛弃部众，从小路逃归唐朝，朝廷下诏授他为左骁卫将军。大武义不久派使者入朝进贡，同时上表极力陈述大门义的罪状，请求杀死他。皇上秘密将大门义送往安西，并回复大武义说，大门义远道而来归附，按理不可杀死，现在已将他流放到岭南，已经派送走了。于是扣留了他们的使者马文轨、聪务雅，另派使者告知。不久有人泄露了这件事，大武义又上书说，大国应当以诚信示人，岂有欺狂的道理。如今听说大门义没有去岭南，恳请依照之前的请求将他杀掉。因此鸿胪少卿李道穗、袁复因未能督察好下属，导致泄露机密被贬官，李道穗降为曹州刺史，袁复降为泽州刺史。朝廷将大门义暂时送到岭南以回复大武义。20年，大武义派部将张文修率领海盗攻打登州刺史韦俊，朝廷下诏派大门义前往幽州征兵讨伐，同时命太仆员外卿金丝兰前往新罗发兵进攻其南部边境。正值山路阻隔，天寒地冻，积雪深达1丈多，士兵死亡超过一半，最终无功而返。大武义怨恨不已，秘密派使者到东都，在天津桥南刺杀大门义，大门义与之格斗未死，朝廷下诏河南府抓获刺客，全部处死。25年，大武义病逝，他的儿子大清茂继立。朝廷下诏派内侍段守简前往册封大清茂为渤海郡王，并继承其父的左骁卫大将军、呼汉州都督之职。大清茂接受诏命，赦免其境内，派使者跟随段守简入朝进贡。大历2年至10年，有时频繁派使者来朝，有时隔年来一次，有时一年内来2、3次。12年正月，派使者进献日本国舞女11人以及方物。4月、12月，使者又来。建中3年5月、贞元7年正月，都派使者来朝。朝廷授其使者大长进为卫尉卿同正，让他返回藩邦。8月，齐王子大真汉来朝，请求担任宿卫。10年正月，以来朝王子大清允为右卫将军同正，其下属30余人，分别授予不同官职。11年2月，派内常侍殷志善册封大松林为渤海郡王。14年，加授迎清光禄大夫、检校司空，晋封为渤海国王。大松林的父亲大清茂，开元年间承袭父位为郡王、左金吾大将军。 天宝年间屡次加授特进，太子詹事宾客。宝应元年晋封为国王。大历年间屡次加授司空、太尉。到大松林承袭王位时，只授予他郡王、将军的职位。大松林派使者陈述理由，因此再次予以册命。11月，以王直大能信为左骁卫中郎将，于后楼凡长、都督如复仇为右武卫将军，放还。21年，派使者来朝。顺宗加授大松林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元和元年10月，加授检校太尉。12月，派使者朝贡。4年，以大松林的儿子大元于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呼汉州都督，依旧为渤海国王。5年，两次派使者朝贡。7年，也派使者来朝。8年正月，授予大元于的弟弟代理国务大言义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派内侍李仲明出使。13年，派使者来朝，并告知丧事。5月，以代理国务大人秀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15年闰正月，派使者来朝，加授大人秀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空。12月，又派使者来朝贡。长庆2年正月，又派使者来。4年2月，大瑞等5人来朝，请求担任宿卫。宝历年间连年进贡。太和元年4年都派使者来朝。5年大人秀去世，以代理国务大仪镇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都督、渤海国王。6年派王子大明俊等来朝。7年正月，派同中书右平章事高宝英来感谢册命，并派学生3人跟随高宝英请求前往上都学习。此前派出的学生3人学业稍有成就，请求回国，获得允许。2月，王子大先生等6人来朝。开城以后也继续履行进贡职责，从未中断。他们是匈奴的别种，居住在黄水以北，也是鲜卑的故地，齐国在京师东北5000里。东接漠河，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壤。地域方圆2000里，四面有山环绕其境。人多善于涉猎，喜欢用红皮做衣缘，富人看重铜串，衣襟上下悬挂小铜铃，风俗大致与契丹相同。有都伦合金部落40000户，能作战的士兵10000多人。贞观3年，齐军长派使者进贡方物。乌罗浑国原是后魏的乌罗侯，如今也称为乌罗户。齐国在京师东北6300里，东与漠河，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壤，风俗与袜蛇相同。贞观6年，齐军长派使者进献貂皮。使臣说，北狄临近中华，侵犯边境的情况是有的，东夷被大海阻隔，作乱的事却很少听说。这不只是形势使然，也是天性所禀。太平之人仁爱，空洞之人勇武，确实如此。隋炀帝放纵欲望，贪得无厌，兴兵辽东，横征暴敛，由此而起。乱臣贼子得以利用，玩火自焚，最终亡国。我太宗文皇帝亲自驾驭战车东征高丽，虽有成功，损失也很大。等到凯旋之日，环顾左右说，如果我有魏征在，一定不会有这次出征。可见他对出兵是后悔的。为什么呢？夷狄之国如同石田，得到他没有益处，失去他又有什么损失？必定要追求虚名，而劳累有用之名。只因修明文德以招来他们，传播声教以感化他们，选择可信之臣以安抚他们，谨慎边防以防御他们，使他们通过辗转翻译来朝，航海入贡，这才差不多是正确的方法。赞语说，东夷之人，北狄之俗，考察州官称为蛮服，没有取得也无妨，已经取得又有什么值得？应当致力于怀柔，称之为羁縻。